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生命是一场悲喜的体验，人生就是一场不断苏醒的旅程。心灵的方向错了，就无法感受生命的喜悦。今天在这里，上帝与你有约。认识上帝是一场盛大的遇见，它能使你沉淀心灵的浮躁，过滤往日的忧伤，带你触摸心灵与生命的神圣所在。上帝说，你的心需要休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让我们在这里远离心灵的疲惫，回归上帝的抚慰，触动心灵的每一丝感动都让它留住。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主持人春雨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向您送上我的问候。不知道今天的您生活的怎样呢？生活是不是又是忙忙碌碌的，好像啊，总是没有自己的空间呢？你渴望真正的休息吗？那种身心灵的彻底的放松。曾经有一个年轻人，生活紧张忙碌的喘不过气来，但却仍然丝毫不敢放慢脚步，因为他认为生活就像小孩子在溪边丢的石片，只有速度快的石头才能飞越水面到达彼岸，速度慢的就会沉入水中无声无息了。所以他就不顾一切的拼命的往前冲，终于因为太累而病倒了。一位长者去探望他，就问道，你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呢？他说，运气可是稍纵即逝，不会等人的，我要追上我的好运。长者叹息地说，愚昧的人啊，岂不知你的好运也在追你，但因你跑得太快，追不上你呢。那么这位长者所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当今的生活竞争太激烈了，压力也太大，这让人不愿休息，也不敢休息。但是历史上有一个国家，以色列，立国的时候就立法规定，工作六天，第七天就要休息，违规者呢，就要受到处罚。这样的法规在这个世界上真是独一无二的，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当希腊和罗马接触以色列人的时候，对他们这种每一个人都浪费一生七分之一的光阴的民族感到不屑一顾，嗤之以鼻，认为以色列人荒诞不经，以宗教为借口，其实就是偷懒不求上进。这样懒惰的民族怎么能够经得起严酷的竞争考验，怎么能够在历史上生存呢？然而真的是这样吗？他们的七天之内有一天休息，难道真的只是因为懒惰吗？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在1897年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以下的评论，历经百年仍然是发人深省。这段评论就写道，从统计学来说，以色列的人口只占全世界人口的 0.25%，就如同宇宙银河中的一粒小沙子。按照常理， 以色列应该是默默无闻的，然而几乎无人不知这个国家。而且论到在文学、科学、艺术、音乐、财务、经济、医学上的成就，以色列人都是出类拔萃的，他的贡献和名气与他稀少的人口实在是不成正比。从军事上来说，他和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这些大国都交过手。照说以色列早就该被毁灭了，应该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然而销声匿迹的反而是这些赫赫有名的大帝国。更不可思议的是，以色列虽然经历多灾多难，却始终屹立不倒，活力仍然充沛，智力依然敏锐。要说这世上没有不朽之物，以色列就是一个例外。不仅如此，马克吐温还问道，以色列长存不朽的秘诀究竟在哪里？以色列的一位有名的思想家把以色列国的奇迹归功于安息日。他的名言是，与其说以色列守安息日，不如说安息日守卫了以色列。其他民族分分秒秒拼命地努力求生存，而以色列人工作六天休息一天，谁说浪费了一生七分之一的光阴呢？即使以色列却是长长久久成就非凡。安息日为什么你这么神奇呢？听众朋友，根据历史的记载，以色列对希腊罗马官员解释安息日的说法是，一个人不能持续不断的工作，要有适当的休息，工作才有效率。这暗示说，人是为要工作才安息的。不错，上帝创造的大自然，也包括人，都是有周期和韵律的。人的心跳是一停接着一跳。但是我们再来看忙碌的这个忙字，一个竖心旁加上一个死亡的亡，也就是说人的心死亡了。当人太忙的时候真的会这样，忙而不休息，最终啊，人的心就像死亡了一样。我们也知道工业社会是很重视生产力的，也认同以上的这一点，因此今天大家一致同意按照圣经的方法，日历以七天为周期。早些年星期天休息，后来呢陆陆续续的变成了双休日，也就是周六和周天休息。先前单凭着星期天休息虽然会提高生产力，但仍然是无法创造以色列的奇迹。事实上以色列也不是为工作才安息，相反的是为安息日才工作。以色列把星期六，也就是安息日，称为是分别为圣的日子。安息日它不是普通的日子，是圣日。而圣洁的圣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字，代表了上帝。圣经第一次用这个字的时候是创世纪的二章二节，这里记载上帝创造大自然，上帝看着是好的。然后呢，就像创世纪二章二节所写的，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这也就是我们每个星期的星期六。星期六是每周的最后一天，也是每周的第七日，而星期天呢，就是下一周的第一天了。虽然在有的地方，很多人啊，还是搞混，总是把星期日当成是每一周的最后一天。但随着现在知识的普及，很多的人已经明白星期六是每周的最后一天。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大自然是上帝创造的，而且上帝看着是好的。但为什么是上帝认为可以称为圣的呢？是黄金铸造的令牌，钻石镶嵌的冠冕，巍峨的圣山，雄伟的圣殿，旭日东升的太阳，还是那皎洁的月亮呢？都不是。上帝出人意料之外的选的是日， 就是日子的日，日就是时间的一部分。他把这一日称为是圣日，定为是圣的。而日既然是时间的一部分，而时间的特点是，不是物质，不是空间，人不能追求，无法征服、理解，不能积累，也无法毁灭。今天，时刻处在追求物质和空间的人，是不能够真正的认识、经历那些不属于物质和空间的无限的上帝的。在这个世上，要一探永恒无限上帝的奥妙，答案是不会在物质里或空间里的。但是上帝赐福给圣日，所以要亲近上帝，要朝见他，不需要去任何地方，也不需要拜任何东西，只要在这个圣日里，就是在安息日，停止一切的工作，忘掉物质和空间，单单的来亲近他，这样人就能够和上帝亲密相处了。所以安息日是上帝为我们建造在时间里与上帝亲密相处的殿堂，它是无所不在、永远长存的朝圣所。其他宗教的神殿是建在会毁坏的物质和空间里的，安息日却是建造在不朽的时间里。这个与神相会的日子会让你的一生受益无穷，而且不断地得到人生的珍宝。通过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后来城破国亡，圣殿也被毁，百姓被掳到各样地方，分散到各国各处。这建立在时间里的神殿就发挥了功能，只要是安息日，以色列人就与上帝相会。以色列人不管被驱逐到哪里，不管剩下多少人，不管是否有安身之地，安息日在，以色列就在。所以不是以色列守安息日，是安息日守了以色列。如果没有以上这些历史车轮的作证，谁又会明白上帝安排的奇妙呢？正如圣经所说的，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身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有人可能要问了，可是以色列不是还有约柜和耶路撒冷的圣殿吗？为什么有了圣日还要有约柜和圣殿呢？圣经中我们看到，在西乃山上帝颁布十诫的时候，向摩西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以色列人怎能称作圣洁呢？是因为上帝的爱心。上帝宣告以色列人是属上帝的，可是属于上帝的以色列人软弱，不能接受超越物质和空间的真神，他们宁可要有形的假神，学外邦人拜金牛犊。为了以色列人不拜偶像，圣经记载，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所以上帝体恤以色列人的软弱，让摩西给他们有形的、看得见的约柜。可是圣日、安息日是上帝亲自定的，约柜是摩西用膏抹使它成圣的。以色列人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手造的约柜和圣殿会毁灭，但是上帝的圣安息日却永远长存。所以守安息日不是为了休息，而是要与上帝相会。一个星期工作了六天，至少工作了五天，为世俗烦心，但是第七天就停止工作，忘掉烦恼，享受与上帝的同在。因为渴望第七天的与上帝相会，其他六天就是为安息日才工作的。安息日就好像乐章的休止符，是上帝在伟大的创造上最后加上的完整的句号。安息圣日是上帝特别祝福的日子。有一个故事就说到一个名叫雅各的人，他住在克雷小镇上，他很穷， 所以当他连续三次梦到一笔财宝埋藏在普雷城的某座桥下的时候，他就决定要去寻找这笔财宝。到了那个地方，发现果真真有梦里梦到的那个地点，只是那个地方有国王的守卫日以继夜地看守着，无法接近。他就不断地在四周徘徊寻找机会，后来守卫发现他鬼鬼祟祟的，就把他抓了起来，问他到底在干什么。这个名叫雅各的人就把他的梦照实告诉了守卫。守卫就大笑起来说，你的意思是你相信梦？告诉你，如果我也相信梦的话，我就会去一个叫雷克的地方找一个叫雅各的人，因为我也梦到他的床下藏着一笔财宝呢。守卫叫雅各赶快离开，不要找麻烦。雅各谢了这个守卫，回到家之后把床搬开，果然挖掘出了那一直就藏在床下的财宝。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常常有人在问，上帝在哪里？永生的天国又像什么样呢？的确，我们今天活在这充满了物质竞争、生老病死、生离死别的世界上，如何能够体验到未来在天国和上帝同在又永远常在的滋味呢？很难体会到。我们又如何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呢？然而，就像刚刚故事中的这个主人公雅各，踏破铁鞋无觅处，财宝原来在他的家里就垂手可得，人又怎会想到呢？这些看似很复杂的问题，其实内容很简单，答案也很简单，那就是上帝祝福安息日，只要把安息日分别为圣，保留给上帝，那么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天国就是人活在世界上可以体会到与经验到的。当你把安息圣日真正的接到你的家，接到你的心里，接到你的生命中，那么财宝其实就在你最近的地方，是你垂手可得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到远处寻求财宝呢？圣经已经明明地告诉我们，上帝是个灵，拜他的人需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这就够了。尤其是在安息圣日，他渴望和你约会。今天你愿意在安息圣日和他约会吗？享受这一个神人的约会，你的生命就会在每一次得到祝福，得到圣化，得到那彻底的提升与改变。
生命竟是如此短暂，随时消失像雾一样，世事变幻叫人难预料，谁能阻挡？花会凋谢，草会枯干，世人生命也是这样，最不把握勇敢的方向，最会遗忘。是地球一站的一名过客，为何迷恋世上的享乐？人生没有太多明日让你做抉择，若你错过救助，值得不值得？生命竟是如此短暂，随时消失像雾一样，世事变幻叫人难预料，谁能阻挡？花会凋谢，草会枯干，世人生命也是这样，最不把握永恒的方向，最会遗忘。你我都是地球一站的一名过客，为何迷恋世上的享乐？人生没有太多明日让你做抉择，若你错过救助，就注 出一盏提名过客，为何迷恋世上的香冷，人生没有太多明日让你做抉择，若你错过救助值得不值得，值得不值得。
在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里，上帝让我每日和他亲近，经历他的同在，借着每日灵修，他使我走出生命的低谷，一次又一次的使我重新找回了新的生命和喜乐的泉源。上帝借着每日灵修来证明他的同在、看顾和关怀，使我与他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要享有健康的属灵光景，就需要每日与主同行。请您与我一同进入每日灵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希望福音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非常的欢迎您能够光临到这一频率当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将要为您送上的是每日灵修的时间。首先，春雨要真诚地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分享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1:19。经文写道，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叫做圣诞英雄。亲爱的听众朋友，最近一位做基督徒的父亲给我们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一直以来我发现我们都忽略了约瑟，就是耶稣的父亲约瑟在圣诞故事中的重要位置。这位父亲说，我在结婚和成为父亲之后才懂得欣赏耶稣的父亲约瑟那一种善良又柔和的性格。即便在他还没有明白玛利亚如何怀孕的时候，约瑟也不愿意因为玛利亚看似不贞洁而明明地羞辱他或者惩罚他。这在圣经中啊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他说，我十分敬佩约瑟的顺服和谦卑。他后来不但遵照天使吩咐他的事情，只管娶过玛利亚来，同时在耶稣出生之前，他也愿意抑制自己，没有与玛利亚发生亲密的关系。过后，约瑟甚至愿意为了保护耶稣而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想一想，约瑟和玛利亚这一对夫妻，两个人要来养育耶稣，他们承受的压力有多么大啊！想想看，上帝的儿子和你每时每刻同在，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就在你眼前，让你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圣洁。所以，耶稣的父亲约瑟一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属灵的伟人，才能够得到上帝的信任来履行这个任务。无论是抚养自己的孩子，或是受人托付照顾别人的孩子，我们今天实在是要效法约瑟这个榜样。耶稣的父亲约瑟就是我们的模范。愿上帝赐给我们力量，即使我们无法完全明了他的计划，也能够像约瑟那样的忠心。我们相信上帝的智慧远远地超越我们有限的理解，也感谢他，因为我们可以信靠他为我们预定的美好的计划。上帝，他实在是配得我们的忠诚。今天，无论上帝将你放在什么地方，都要绝对的顺服，这就是忠心侍奉的诀窍。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什么样的触动、感想，或者是其他的建议、意见，以及美好的经验和见证，在这里我是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与我联系。在我们这里有一些资料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除此之外还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要道入门以及与健康有关的资料。如果您需要，可以来信或者上网索取。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雨水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请寄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或者是发电邮和我联系。可以说一说你听过节目之后的一些感受，或者是索取您所需要的资料。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触动的心灵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的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愿上帝赐福您和您的全家。
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